欢迎来到幸福内心禅第296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安。与我们一起在线上的是黄庭禅创办人，也是钟灵山内心教育基金会董事长张庆祥张讲师。张讲师您好。
乔安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呢，想再延续一下上一集哦，讲师跟我们指导解惑的和光同尘跟言不及义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讲师您在解读的时候指的大概也都是朋友之间啊，同好之间啊，或是同侪之间哦。但是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但我多半都是跟夫家的家人哦在一起相处的关系的时候，感觉上虽然是用得上，不过我自己却有一点不确定，到底是因为真的觉得不喜欢那种他们整天都是言不及义的生活，还是呢嫌弃他们这个花天酒地啊，那花的都是别人的钱的那样的作为。我内心的不屑我自己其实看得非常的清楚。请教讲师，这个时候的自命清高是不是也是一个需要修正的病根呢？请讲师来教导我应该从哪个点着手练习呢？
这个和光同尘呢，就是说对于比较卑微的人哦，不要有轻视的那种心啊，
是，
或是对为比较顽劣的啊，不要有那种不屑的这种心态出现，因为你一不屑，那个讲话那个眼神就给人家相当的杀伤力跟压力感。
那对顽劣的人，我们又不能有不屑的那个心思。
对，我们就讲说为什么要同尘嘛，什么叫做同呢？就是一种慈悲啊。比如说像一个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呢，他也许出生很卑微，但这么样可爱的小孩子，我们管他出生干嘛？我们管他家里有没有钱要干嘛？对不对？他的那个同志之心，他那种纯洁的心思，那远比我们不知道高尚多少。对，
是，
所以你瞧不起他要干嘛呢？那小孩子也有比较顽劣的，你自己的小孩也有很好动的，也有很不受教的。
是，
但是我们对那个小孩的心啊，尤其像我们这个黄庭书院办了很多类似小树苗的课程，我们看过各种各类型的，有很自卑的小孩，有高傲的小孩，有很静的小孩，有很动的小孩，对不对？
对。
那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欢喜心，然后呢，这个小孩子呢，应该要怎么样的诱导，我们就会不同的症状的小孩，我们给予不同的教导，不同的引导，那使他归于这个轨道，对不对？
是，
那种就是叫做同尘啊，那种跟他站在一起，而不是这个泾渭分明截然两个世界，就是同嘛。你把他看得很卑微，你很瞧不起他，也是同嘛。
是，
你把他看得很高尚、很尊贵，然后我呢不敢高攀，这个呢也不是同嘛。所以和光啊，那个光就是尊贵的嘛，
是
高尚的嘛，
是
啊，圣洁的嘛，
是。
但你从来也不觉得说这是什么高不可攀。我们呢可以满心的祝福，我们呢可以满心的想跟他学习，我们以他为榜样，我们看着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有好的表现，我们比他还开心，并且呢以他为荣，以他为榜样，这个就是和光啊。对，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上、世界上，尊贵的也好、卑下的也好、圣洁的也好、顽劣的也好，我们总是一种跟他站在一起的心啊。他如果很卑下，我们跟他站在一起就希望把他拉拔更高嘛。
是，
他如果很光明，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自己呢与有荣焉嘛。
是，
这就是所谓的和光同尘的心态啦。
是这样的心态，讲师，如果达不到这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自己得慢慢去修正？比如说我们在讲小树苗，趁这个机会请教讲师，我们小树苗我们都知道有各式各样他们的不同的秉性，就是小孩子个性都不一样嘛。就像讲师讲的，他有比较顽劣或比较固执的，比较不听话的，但是他也有做什么事情马上要去赞赏他，哦，他做得真好，表现得都很好，感觉100分。可是在这个中间，比如说他不是特别突出的，我们眼睛好像都会看到那个光或者看到那个尘，在这个中间的这个阶层的小朋友，哎，好像记忆力都会比较模糊哦。不知道讲师对于做教育的话，我们在教导小树苗，我们的重点到底是要 怎么去拿捏，可以整个一起都去关注得到。
实际上一群的这个小孩子在团体里面依照一定的课表照表操课，即使是老师没有特别关注他，他也可以吸收到他应该要吸收的。
是，
不要把小孩子都把他想象成一定需要你的关照跟垂怜
啊，
这其实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啊。
啊，
虽然是我们现在这个每一个家长都要想说，我的小孩在学校最好像个明星，老师呢随时盯着他，对不对哈？老师呢随时注意着他，他就像跟掌上明珠一样。这个是把小孩子往病态的心理里面去推了啦。
是是，
这个当然作为一个老师，学生一有状况，我们就会特别加以注意，他有脱轨的现象我们就会加以导正，
对，
他有好的表现我们会加以表扬。
是，
那他现在呢正是普普通通，哎，这也是一个好现象，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坏现象。
嗯，
好，因为这个他普普通通却能够跟着这个课程前进，你不能说他没有吸收啊。
是是是，
那一个人如果整天都在追寻别人的眼光，看别人有没有在注视他，其实上说穿的是另外一种的这种乞怜啊。
是，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这个发问的人是说他的婆媳之间的关系啊，或者是这个夫家
妯娌之间，
对，之间的关系啊，他看到很多不屑的状况，对不对？
是，
你为什么不屑？就是因为你觉得他做的不对嘛，他做的很过分嘛。这边对小孩的心态就是说，我们不会跟小孩当敌人嘛。这个医生看到病人不会生气啊，
嗯，
医生看到病人只会想说他需要什么药方，
是，
对不对？
能怎么帮
他？那你现在是个老师，他是个学生，那他现在有行为脱序，那他需要的是什么药方嘛？什么教育的妙法，对不对？
是。
那现在你希望你的家庭和谐，你希望你旁边的人呢都是彬彬君子，那他现在明明不是，他就是个道地小人嘛。那你既然认为你是个君子，那你就像个医生嘛，那你就要开药方嘛，对不对？
是。
啊，你又开不了药方，然后你又要自命清高，说我是医生，我是你们的榜样，你又开不出药方。这个叫做庸医嘛，蒙古大夫嘛，
蒙古大夫，
对不对？
是。
好，那你既然是一个蒙古大夫，那个叫做半斤八两，半斤八两，你有什么资格去不屑别人，去取笑别人呢？好，那我们应该要以着一种怜悯的心态啊，像我们看待小孩子一样，他再怎么脱序，越脱序，我们越怜悯的心态看着他，用什么方法？软的方法呢，还是硬的方法？好，循循善诱的方法还是刺激的方法，就有很多办法
是
可以采用啦。
是，
因为当医生有的时候呢就给他一个药方，叫他去泡温泉啊，哦，那这可够柔和了，哦，有的时候要给他电疗一下，
哦，是，
那软的办法硬的办法，只要是办法能够让一个人更好，圣贤都是存着这样的心啊，君子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啊，就是说办法可软可硬，可缓可急，但是心中呢是为大家好，开出的药方一定不至于过度的杀伤力啊。
是，
那你是存着不屑的心，好，开出的药方一定呢颇具有杀伤力啊。好，这就已经不是老子所说的和光同尘的这样的一个意境嘛。
是，不过讲师讲到这个本质，我们要用比较宽和的那种心态，然后来看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手段来帮助对方。这也让我想到讲师您在之前教给我们的这个九德的宽而利哦，因为我们最近也在研读，重新再回过来就是讲说这个宽而利。当然也有学员也想请教讲师一下，这个宽而利我们要把它分为说它就是两个德性，还是说我们在以宽为本体，在宽和的时候我再来选择说我什么样的手段是要比较强烈的再来做对他好的事情，这个宽跟利，
嗯，
这个
中间
怎么去拿捏？
中间呢有一个额，对不对？
是，
额就是已经转换了一个状况了，哦，
嗯，
说面对这个情况呢要用宽
啊，
比如说一个智能不足的人他犯了错误，
是，
难道你要非常严厉吗？那这个存难对他来讲是没有帮助了。
对，
他做不到，他今天能够做到这样已经不错啦。
是，
嗯，比如说这个智能不足的人他不会搭公车，
嗯，
你教他家有一天能够搭公车啊，已经很不错啦。
嗯，
你还要要求他要能够主持一个什么会议吗？那这样就有困难啦。
是，对，
对不对？
对，
好像该宽的时候这个人啊能够宽， 那有些时候呢，你必须严肃一点，严厉一点，好，才能够让大家呢正视这个事情。
是，
好，那该严的时候呢，能够严得起来。
是，
说这个人在他身上你看得到非常宽和宽大的表现，该严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他非常严肃正经一丝不苟没得商量的表现，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人啊可以成大事，他有弹性嘛。
是，
你现在有没有发现说我们的这个朋友里面啊，这个社会上所看到的人，一个很慈悲的人，很有爱心的人，能够宽，但是呢不能够严谨，该刚烈刚烈不起来，
是
说话该大声也是软绵绵的，
是
那这个时候就成不了大事了
啊，
对不对？那你也会发现说有一种人就是讲话一直都很刚烈，明明这个时候该宽和下来柔软下来，但是他却表现不出来，那这个叫做没有弹性，
没有弹性了。
对，那世上的事情这么多，人物这么多，状况有这么多，有时候该硬能够成就别人我们就硬，有时候该软软才能成就别人我们就软。好，那你一直硬结果呢发现适得其反，然后你就要赶快软，对不对？
是，
结果呢你只有一招就是硬，然后嘴巴就说我就是为你好你为他好，你这个庸医你开出来的药都是为病人好，结果把他毒个半死你怎么能够说你为他好呢？
不能做成蒙古大夫
对不对？
是的。
好，我常常开这种药方啊，很多学生来这里啊，老师啊我身体不好啊，哎呀我的这个腰不行啊，我的手不行啊，我的精力不行啊，对不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体力这么差啊，我能够做什么？我说哪能做什么，镰刀拿去割草，这个锄头拿去翻土。老师啊我身体这么差，我哪里有办法做这种事情啊？他说你要做就留着，不做呢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嘛，不是吗？对不对？你来这里是为了要在这个地方求进步嘛，你如果来这里只是想泡温泉，很显然你应该去阳明山嘛是不是？你走错地方了，我们两个不是在浪费生命吗？你的身体不好就是因为懒散，就是因为你从来不想去运动，你不想吃一丁点苦，你的病就是吃不了苦，我要治你的病我就得让你吃苦嘛。
是，
对，那你说老师啊可是这个药很苦呢，很苦你吃不吃嘛，你要吃你再来我这个医院，你不吃的话我很显然你想去找一个包着糖衣的东西，好，那你要另请高明，那我这开出来的药就是苦瓜治你的百病，那你接不接受？好，
是的，
这个是对那种懒散成性的人就要这样啊。那他另外一种呢是他心里可能是情绪上啊，好、哦、或心理上啊有疾病，那真的有疾病我们就要宽和以待，他问的问题也许是很幼稚，好、
哦、
那我们要当作真的一回事来好好回答他，你的口气他要能够接受，你的内容要简单到他能够听得懂，你的所有的表达让他心里感觉到足够的抚慰，让他先站稳安全的第一步。你不能说那种已经有生病心理疾病的人一来，然后你眼睛怒的瞪着他，拿着锄头说拿去这给他莫大的打击
是，
好，所以就要看、啊、既然是个医生你就要看说病人的病况如何，
是
他现在适合他承受得起什么样的药方、你说你开下去马上他就不能承受的话，这显然对他就没有帮助。
是的，
好，所以只要你心里、哦、把握一个为他好，
是
好，然后呢自己的作为说话口气保持弹性，你就能够宽，也能够很严厉，也能够很严谨，
是、
这样就能够达到这个为人处事啊最好的效果。那么至于刚刚有谈到一个自命清高的问题、啊、
对，自命清高，
说自命清高，如果你要求自己非常的清高那很好，如果你自命清高之后呢就开始瞧不起那些污秽的人，好，那你是你我是我，那就是说你已经考上了医学院拿到了医生执照，然后瞧不起那些生病的人，因为生病的人都是懒虫，生病的人就是不长脑袋，脑袋进水，这个脏的东西不能吃你明明要吃，那好吃的东西很多毒素你明明要吃，告诉你多运动你就会身体好，你明明不运动，哎呀你这种人根本就不屑交，有没有？因为你考上了医学院了，然后呢你已经成为医学博士，你是一个名牌的医生，结果你不屑病人啊，那这个世上要你这个医生要干嘛？
自命清高。
对，你可以知道说那样是错的，
是，
你也可以知道说你自己怎么做是对的，但你不必要说要对他们如此的不屑跟远离他们，是不必如此的啦。
是，哦，
那这个清高呢，清高到自己孤芳自赏，然后就演变成对他人的不屑。
不屑，
对，那这个跟何光同曾又背道而驰了啦。嗯，那你说清高行不行？可以，你可以自己做得很清高，你可以做得一尘不染。我当公务员，我一毛钱都不会贪。好，我去人家公司上班，我八个小时里面，我兢兢业业的，我尽上我的心力去为公司、为老板去谋福利。那这个就是你可以做的部分。
是，
好，你越清高越好。
是，
但不要说越清高越不屑别人，那这种越清高就越具杀伤力。
嗯哼，
就越不好。
是，
好，那古时候有没有很清高的人？有啊，像这个伯夷，非其君不仕，非其名不死啊。好，在孟子里面就有讲这一段。什么叫非其君不仕呢？他说这个君啊不够圣明，我不当他的臣，这个昏君我去侍奉他干嘛？非其名不死啊，这些百姓啊，庸俗不堪啊，俗不可耐啊，根本不能教导，我不想当他们的父母官。哦，那各位，那可以当官的时候只有什么时候？这个碰到尧舜的时候啊，然后尧舜把百姓都治理的有条不紊的时候，他才出来当官。不过我在想，这个时候何必要请你来当官呢？这个时候谁都能当官啊。
是，
不过伯夷他不会说去瞧不起人，他只是觉得说我的要求的条件是这样，哎，这是我的选择啊，我不出去可以吧？我不出去不表示我有得罪人啊，也不表示我有瞧不起人啊，对不对？对，但是我自己管理自己，我很清高啊，
嗯，
对不对？我一尘不染啊，可不可以？可以，
可以，
这也成就他的德性。所以这个叫做圣之清者也啊，圣人里面还分各种不同的特色了啊，他的特色就是清高。
是，
但他清高呢，真的是清高，他不是清高到不屑人的那种清高。但柳下惠就不同了，柳下惠是圣之何者也啊，哦，什么圣之何者也啊，哎，就是最庸俗的百姓，他在他旁边也怡然自得。他的论调就是你是你，我是我啊，
嗯，
你要来这个污染我呢，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我呢就是如此的清廉，我如此的刚正，你是污染不了我的。但是我有必要瞧不起你吗？没有必要。那跟百姓在一起呢，怡然自得。好，
是，
这个百姓呢要唱歌，我们就跟他唱歌嘛，百姓要跳舞，我们跟他跳舞嘛，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丝毫没有界限。但是他绝不同流合污的和啊，对啊，我跟他合在一起，但是他想要污染我呢？他想要叫我贪污吗？他想要叫我去赌博吗？那是没有的事。但是呢，我可以跟他们和乐在一起，吃在一起，喝在一起，走路在一起，生活没有问题的。
是，
我不去刺激他们，但是哎，该有必要讲几句有价值的话呢，柳下惠会讲出来的。
嗯，
但是他会不会不屑他们呢？他是不会的。
不会，
叫柳下惠去治理这些污秽的百姓，他会去吗？他会去的。如果有一个昏君叫柳下惠说你去当他的臣，去辅助他把他匡正，柳下惠会不会去呢？
会
去的。他心中自有一把尺，但是呢他愿意跟他们呢在共处之下去引导他们。柳下惠呢是圣之何者也呀，伯夷是圣之清者也呀，执着在清，永远都清。柳下惠呢执着在和，永远都和。所以伯夷这种人不去，那种人不去，对不对？
是，
柳下惠呢这种人也去，那种人也去，
嗯，
对不对？
对，
一个就是我一定要和，一个就是我一定要清。孔子就不一样哦，孔子是圣之时者也呀，时间的时，时机的时，与时俱进。哦，本来在易经里面是说与时皆吉啦，那个是易经的原话，然后现在的人比较喜欢说与时俱进，哎，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就是这个时机该停留我就停留。孔子周游列国，他看看他想要去辅佐一个君成为明君，那么这么多的君都是庸君啊，啊，庸君你不能说因为庸君我就不去啊，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是庸君，所以我要去看看啊，只要他愿意接受我的辅佐，我就让他成为圣君。那你一去，你不是一眼看就看明白啊，你要在那里停一下， 该停三个月就停三个月，该停一年就停个一年。他有的人一看两句话之间就知道说这个不能停了，没必要再停了，该去他就马上去。他也许待到一年，他觉得没机会了，该走了，这个再看下去他也不会接受你的辅佐的，
是，
他就走了。所以他是很灵活的。我们一般的人哦，这个到了一个地方住久了要离开的时候啊，很为难啊。啊，这样我离开啊，我那个刚种下去的 那些花才刚长大，我刚盖好的那个房子才住没多久，对不对？啊，我养了一整圈的猪圈，这么多的小猪
放不下
对不对？然后我答应了那个朋友说要帮他盖房子，怎么办怎么办？你有很多怎么办，对不对？孔子没有这么多怎么办啊。孔子觉得该走的是我的伟大目标在前面，当已经违背这个伟大目标的时候，该走的走，绝不眷恋，
是
该停我就停。对，这个就是所谓实则也。孔子是圣人里面、啊、最与时俱进的、哦、他该宽能够宽，该立能够立，对不对？
是，
哎，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圣之实则也。那你说、嗯、自命清高好不好？也好，如果你真的是那么的清高，不会去伤及到别人，你最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圣之清者也呀。那你现在呢，你有这么清高，那旁边呢有你的妯娌啊，有你的公公婆婆啊，对不对？好，有你的丈夫啊，有你的谁谁谁，就那么污浊可以跟你当对比，好，那不正是一个修炼的好时节吗？不是叫建立气节的好契机吗？磨练心性的好时机，不是吗？好，所以这个说清高好不好？清高很好，掌握你的原则，不要同流合污，那它必定呢也是一个成就啦。
是，谢谢讲师您的这个空中解惑哦，我相信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非常的有收获。我们搞得清楚，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怎么样，我们自己先清高吧，不然我们也可以和啊。然后当然要孔子这样的一个境界，实则也，我们可以学习好好练习。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